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再次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真儿非常的开心每一天能够陪伴您在这段宝贵的时光，走进神的话语当中，走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生命的日常经历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仰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他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句应许都是信实的，都是真实可靠的，因此呢，也是可以实实在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经历去体会的。如果您有任何这方面的生命的见证，还有您在灵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您留言或者是写信给林真儿。真儿非常的期待持续不断的在节目在空中与您相遇，然后呢，我们一起的学习，一起成长。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您的圣座前，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我们可以依靠的神。每一次当我们看不清前路，无人帮助的时候，您就用您的笑脸在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会紧紧的依靠顺服，并且在一切的光景当中都来寻求您的面，以至于我们的祷告如同沉香达到您的面前。愿您的心欢喜，愿你的名被高举起来。我们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小萨拉呢，是从小跟着妈妈信耶稣的一个可爱的宝贝，但是小的时候因为家里比较贫穷，上学的学费都要靠每一年地里庄稼收成了才有钱可以交学费。在他十岁的那个夏天，天气非常的炎热干旱，有一天妈妈忽然告诉萨拉说，哎，孩子啊，如果天再不下雨，我们家种的绿豆正在开花，如果没有水，这绿豆秧子就会干死，而绿豆也结不出来，我们家就再也没有钱给你交学费了。
哦，不要啊，妈妈，那我就不能上学了吗？
萨拉难过极了，但却不知道能够从哪里寻求到帮助。于是呢，他就开始天天收听收音机的天气预报，听听看最近有没有下雨呀。哎呀，可是天气预报总是报道说没有雨。在夏天的晚上，天气十分的湿热，所以村民们都是睡在外边的大树下。小萨拉躺在凉席上，看着满天的星星和月亮，心中就开始祷告天上的父亲。哦，亲爱的天父啊，求您赶快让天下雨吧，如果再不下雨，我就没有学可以上了，可是我真的很想上学呀。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祷告完以后，萨拉就平平安安地睡着了。到了半夜的时候，忽然听见妈妈的呼唤声，哎呀，
呀，快点快点，大家都快起来进屋吧，要下大雨了，快呀快呀。
迷迷糊糊中的萨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真的吗？真的吗？哎呀，真的是细细密密的雨滴开始滴落在脸上，那种久违的清凉让萨拉彻底的清醒过来。哇，真的下雨了，感谢天父，感谢天父为我下雨。
村里的居民们都很稀奇这个孩子狂喜的反应。渐渐的，细密的雨滴变成倾盆大雨，把久旱的天地都浇了一个透彻。感谢天父的供应，妈妈后来告诉萨拉，那场大雨救活了秋天的庄稼。而萨拉就告诉妈妈说，妈妈你知道吗，是我祷告天父让他下雨的，因为我想上学。于是全家就感谢敬拜赞美主，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觉得今天的这则真实的故事是否带给你深深的触动呢？这是一位我们听众朋友亲身所经历的，小时候亲身经历神，长大了一辈子也不会离开，因为神的信实是让我们无可推诿的。好多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充满了患难难处和挑战，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走投无路，求告无门，可是像天不下雨这样的事情是人间所有的势力都没有办法管到的，这样大的事情我们可以寻求神。那生命当中很小很小的事，我们寻求神的时候他会答应吗？诗篇142篇清楚地让我们知道，神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当大卫逃躲扫罗对他的追杀的时候，他在洞里面隐藏，然后就做了这首诗歌，他说，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无论是小撒拉还是大卫，无论是古时的属灵和信心的伟人，还是现今生活在现实社会当中的我们，在同样的神，同样不改变的慈爱当中，我们的权柄，我们的机会都是一样的。关键是我们真的恳求他吗？我们真的相信他是听我们呼求的吗？当无人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去呼求他的帮助，我们会去相信仰望他吗？这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必须做出的决定。圣经当中无数次的应许我们说，只要我们寻找就让我们寻见，叩门就让我们开门。而且透过诗篇142篇也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大卫在他的极难当中，在绝望当中，在躲避追兵的过程当中，他根本是无处可逃的，所以他把自己投身在神的慈爱当中。他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因我落到极卑之地，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当我们面对一切的患难痛苦和煎熬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用厚恩待我们，就如同他用厚恩待了我们的听众朋友撒拉姐妹一样的，如今他同样的会用厚恩待每一个求告他的人。所以千万不要错失良机哦，只要我们愿意向他呼求，他就应允我们。好，我们一起就来操练祷告。父啊，我们把我们生命当中最大最难的事都带到你的神座前，因为我们相信您是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坐着为王的神，你也比我们心里面这些又大又难的事更大，你是全能的主，你是全知全智的神。所以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再次把我们的难处通通都交托仰望，愿你按照你的旨意来拯救我们，按照您自己丰盛的怜悯来涂抹我们的过犯，来救我们脱离患难。 愿您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高举。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142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我们看不清前路的时候可以依靠谁呢？为什么呢？第二，当无人帮助我们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今天必须是我们要做出决定的时候，因为生活当中不可能天色常蓝，但是神的应许却是不改变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婚姻私塾，我是林真儿。今天的真儿为您在演播室继续的请到了许长老和许师母在我们的当中。
谢谢 Joy。
我相信说我们周遭的人看到的最最有效的一个服侍和带领，就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的。因为你们二位愿意效法基督，所以人就愿意效法你们的生命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家庭生活还是教会的服侍里面，就在这样的一个互动里面，使这个牧养也好，使家庭成长也好，大家都是各自承担起自己的这个角色和责任，才能够有个健康的一个互动和循环。可惜的就是我们知道真实的一个，比如说不管是家庭的情况还是教会的情况，就缺少了一个新的一种循环的一个切入点。就好比说今天可能把许长老和许师母他们放到任何一个教会，他们就会成为那个新的循环的一个切入点，因为会在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中突然到他们这儿就会止住了。因为到他们这儿呢，就有很简单一条出路，就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去做。所以今天真儿也是鼓励，如果听众朋友们听到了许长老和师母他们的生命见证，可能很多的小细节您记不住的话，我相信刚刚所讲的这几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去做，然后同时呢，我只是要让神的旨意能够顺畅的在我的生命和我的家庭还有我的事工当中可以去完成，而不是我自己个人的任何的梦想也好，我的追求和我的架构。不过在长老讲的说对教会的这个牧养觉得需要有更多的这个架构啊，很多的一些这种原则和目标，其实大家不要误会，因为我们的许长老他牧养教会的时候仍然是一样的。所以我特别的强调一点，就是他是为师的有很多，但是为父的却不多，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少有的有为父心肠的牧者。我相信这是我们所有牧养教会的传道人的一个追求，我们希望真的可以透过一个为父的心肠去反射出父神希望我们在带领家庭和带领教会时候的一个状态。我希望长老跟师母能够给我们年轻的牧者或者是年轻的父母亲一些建议，尤其是建造婚姻家庭或者是牧者在教会当中建造家庭事工的这种迫切性，在这一方面因为很多的教会都是缺乏的，然后大家都觉得有一点理不清楚头绪，因为很多很多的需要，但是不知道从何入手，然后不知道我的这么多的问题我该从哪一点开始，就好像面前摊了一个大饼或者是一桌的菜肴，我不知道先从哪一口开始入口一样的，能不能给牧者还有年轻的夫妇一些建议，就是如何透过建立自己的家庭或者是建立教会的家庭事工一些实际的建议和鼓励。
我先从牧者的角度，我觉得很多牧者在牧养教会的时候
很多家庭会出问题，有家暴，有吵架，也要离婚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牧者常常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光顾，去调解。那这些事情呢，会把很多需要被牧养的年轻家庭给忽略掉了，那结果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那让很多年轻的家庭呢，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更合神心意的家庭，然后这关系上面的一个建立呢，也不知道怎么样去一起来建立一个更健康的一个沟通，然后更健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会建议，如果牧者可以的话，把时间分别 dedicate 出来，来建立年轻的家庭。时间一开始的时候，很可能效果可能看不到，但是一年两年过去之后，那个问题的家庭就会越来越少，而不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当中。这是第一个。然后家庭事工呢，可以用来传福音，家庭事工呢也可以用来做门徒训练，这是一个平台。用使用这个平台呢，用家庭事工这个平台呢，能够来跟社会或是我们教会周围的 community 能够来跟他们分享怎么样来教养孩子啊，夫妻之间的关系是要怎么样来建立啊，然后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因为很多的家庭，当家庭里面没有神在他们当中的时候，那这家庭是会很辛苦的。那当他们听到有这么一个非常非常有主耶稣来为他们的家庭来建立的时候，那他们整个生命会有个不一样的一个出路。那可以拿来传福音，也可以拿来做门训，但是一开始可能会慢一点，但是不要放弃，也不要灰心，我们就慢慢的做，那会看到果效的。
哇哦，太棒了。师母有补充吗？
我也想对年轻的家庭来说几句话。我觉得年轻家庭如果有几个家庭就可以一起，也许每个礼拜聚一次，或甚至一个月聚一次也可以，但是可以找一个材料，大家彼此诉说，然后才发觉每一个家庭发生的事情差不多，然后我们可以彼此鼓励，彼此带导，这样的建立非常 strong 的这个 family。 然后一方面也可以以后来帮助年轻的单身的弟兄姐妹，当他们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引导，知道这婚姻家庭是怎么回事，所以可以这样子顺利进入，也作为他们以后可以一代接着一代的来这样子的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
哎，其实因为许长老夫妇呢，他们二位在我们教会的年轻人的这个事工上面是摆上了很多很多。那除了他们自己做榜样，做 mentor, 做辅导之外呢，其实他们常常讲的就是我们跟这些年轻人一起学习和成长。其实整个辅导或者陪伴年轻夫妇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在组建这个家庭事工的一个更长远的一个计划。我们会明白说，我们的目标不是只是短暂的去解决一些家庭和婚姻的问题，我们更需要建造的是健康的教会，健康的家庭。那这个健康就必须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不可能长期的处于一种患病或者是这个吃药的状态，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去操练这个身体。那许长老跟许师母呢，他们就是这样陪伴着一群年轻人成长。而且我们的原来教会当中本来的一个的年轻夫妇团契，现在已经有三个了，已经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扩充成为三个年轻夫妇。而这里面的三个年轻夫妇小组，其中的一些人就是因为原来是单身，后来结婚呢，就自然而然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事工，所以就加入。那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说，教会不仅仅是家庭得到建造了，其实教会的下一代，我们的教会的未来就稳固了，根基就稳固了。可是呢，我们也知道这是离不开属灵长辈们，就是成熟的婚姻还有成熟的家庭做出来的一个身先士卒的表率。所以我们才说，保罗为什么敢说你们当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可是在我们的中华文化里面是，你别学我，你看主耶稣就好了。可是在我们长老跟师母的生命当中，他们从来没有讲过你们学我们，但是他们一直是用这样的生命状态，让我们觉得他们是值得可以效法和学习的榜样。所以今天借着他们美好生命的分享呢，其实我们最终是希望带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全新的思考，就是我如何成为我的儿女可以效法的榜样，
我才能够再讲到说我如何成为我的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们的祝福。那对很多的传道人来说，先别急着去预备一个主日的讲章，先把自己的生命重建，让自己的生命好像许长老刚刚所分享的，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成为一篇讲章，让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成为一个讲台，好叫我们的真实的一个生命的演绎可以最终带给神荣耀。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今天再一次的感谢许长老和许师母，其实我还有很多想问你们的，还有很多很多想让听众朋友知道和了解的。那我很想让他们了解一点点，就是我没有给他们预备的这个题目，就是现在他们还在服侍另外一个团契，就是随着他们自己的生命成长，他们开始进入的就是一个 grandparents 团契，祖父母的团契。因为当他们成为祖父母的时候，他说哎呀要学习呀，所以他们就开始服侍这群祖父母，我觉得太奇妙了。我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可以从你们的生命见证里面看到，哇，原来我们真的可以不断的学习和成长。请跟我们在最后分享一点点这个你们新的这个事工好吗？
我们其实是因为看到有很多爸爸妈妈来帮孩子们坐月子，然后因为这些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然后开始我们这样的一个祖父母的团契。那很多从国内来的还没有信主，那这是我们是一个福音性的，那借着这个我们有真正的祖父母走过路的来分享然后也有 Alpha Course 然后来分享福音。我们已经这一期快要结束，然后非常非常感恩。然后因为最大的 benefit 又是
多少个祖父母在当中，
总共有23个祖父母来去，因为他们是 visiting 然后来参加，这是我们的对象。在当中最后我们也自己在学习，因为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或者已经来美国一阵子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已经有新的不同的坐月子方法、带孩子方法跟以前我们前面的方法不一样，然后我们如何在中间调和，如何在中间学习，其实最终也是更认识自己，更认识主耶稣，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
尤其做主父母啊，都是出发于一个爱，然后来了以后呢很容易给很多
强加我们的爱进去
要把他爱说OK 看这个孙呢睡不好他也担心，但是他有他的方法，但是孩子呢有孩子的医生，所以有些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冲突，孩子可不可以喝水啊，孩子要怎么睡啊，可不可以抱啊，可不可以喂啊，都可以成为家里产生世界大战的一个。
是的是的是的，哇哦，
在当中他们有机会可以彼此分享，彼此互相建造，然后一起祷告，一起来看神怎么带领。我们真的看到这个里面的变化，很感恩，非常感恩。
是然后看到神的手就在里面。不过就看到就是说很多时候问题的本身呢不是用方法来解决，而是真的必须要把福音带给这些来探亲的祖父母们，让他们有机会认识到主耶稣，因为他们自己也慢慢的发现说哦，原来我的孩子所信的这个神，所信的主耶稣是这样子的，他们有一个更新的认识。那因着有这个关系，因着跟自己跟主耶稣有个这个关系的以后呢，他就能够看到说哦，为什么我的孩子他这样子来照顾孩子，那照顾我的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再回到原来的，就是还是一样，是因着福音改变了生命。
对，愿意自己成为那位帮手，而不是那位主导。
对，不是主人，而是帮手。
哇，其实为什么我要加这个小问题呢？因为我想哈，这正好应了我们今天主题，就是我为了要让大家看到许长老和师母他们二位不断成长和改变的生命。他们从来不是他们生命的主宰，是神，所以他们非常敏感上帝那不断更新的心意，他们就是把自己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了。所以呢，他们会在他们的角色的变化当中服侍他们身边和他们有相同这个角色和身份的人的福音的需要。每一次只要当他们生命当中有变化产生的时候，他们不是去坐在那里坐在自己原有的那个状态当中，不管是去抱怨好，或者是去叹息好，或者是被困难 下注，而是说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看见自己的责任，同时呢也透过自己的学习和成长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其实我相信啊，这是在我们整个一生当中，不管是我们组建家庭还是牧养教会，最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我们是否真的愿意把自己献上给神，被神在任何光景当中使用，透过不断成长悔改的生命成为更多更多人的祝福。再次谢谢许长老和许师母在我们当中做出如此美好和强有力的生命的见证，那真儿又受教了，真的觉得宝贵无比，所以愿神大大的继续的赐福给您二位，你们手中的工作、手中的侍奉，还有你们侍奉的教会的群羊。愿我们这些晚辈也可以继续努力效法你们，如同你们效法基督一样。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许长老和许师母所带来的信息的任何的反馈，都欢迎您写信到真爱主我家给林真儿收，真儿也会非常衷心的把您的问题或者是感谢带到我们的许长老和师母的生命当中。好，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下一期的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谢谢，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为这一天，我先感谢全人在此交托与主连接，他是生命活水，使我满足欢畅，从我灵里向外流淌，将我溢满其从我先长，无需忧虑，无需怀疑，为寻求他的国和他的意义，每天都有需要，凡事向他诉说，他赐平安圣洁光阔，时时保守使我永稳妥，常常喜乐，
常喜乐，
无助祷告，
主祷告，
凡事谢恩，无何比这更美好，主是永活源头，做我一切供应，凡我交托在他手中，他能保全一直到路中。他是生